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改变了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1日。我1998年有幸得法，至今已修炼20多年了。单位同事、家人、亲戚朋友都说我练法轮功变了一个人。在这里，我就把我修炼后的变化写出来，以证实法，感恩师尊。一、修大法戒掉毒瘾。1996年我开始打麻将，起初打1元的，半年以后直接就打10元，主要是和本单位的人打，有时上班时间都偷偷的约起打，有时打通宵。那时10元的钱都舍不得花，凑齐在麻将桌子上用，几乎每天都打。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约麻将搭子。那时我在单位管工会和女工，三八妇女节，单位组织女工出去搞活动，车子一开到目的地，我们几个经常一起打麻将的就跑到一间屋子里去打起来了，吃饭都舍不得离开麻将桌。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修炼了大法，他想叫我修，我忙于打麻将，根本没有时间陪他说话。他看我毒瘾那么大，根本找不到机会给我说，一直拖到1998年4月30日，他86岁的老母亲从老家来了，我们去看他老人家，他才有机会和我说话，并把法轮功、法轮佛法、大圆满法拿给我看。我一看书中说，修炼可以改变人生道路，我就很感兴趣，把这两本书借回去，当晚把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看完，就决定练法轮功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交工录像，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道路。因为修大法要求不杀生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嫖、不赌、不干坏事，一走入修炼，我就告诉老麻友，我练法轮功不能打麻将了。但一下要完全戒掉还是难，都在一个院子里，有时还想去看看。记得我得法半个月的时候，我去还钱，有个人想让我打一会儿，我说不能打，他叫我给换把手气，我帮他打了3把，晚上盘腿练功，痛得要命，以后再不和外面的人打了。但在家里和孩子们又打了2年。有一天中午，孩子们又约我打麻将，我答应把碗洗完和他们打，结果洗碗时撕碗底儿把我的右手中指划了一个很长的口子，出了不少血。我知道是不能再打麻将了，对孩子们说，还打不打，叫手都摸不得麻将了。孩子们也知道是我不能再打麻将了，从此家里也不打了。但有时他们打我还去看，这时瘾还没有去干净。后来我就多学法背法，以后看都不想看了。二、修大法我不再骂人了。修炼前我性情暴躁，在家里一切事我说了算，不合我意就骂人，在单位里也强势，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觉得有不合理的事儿就闹，特别是对领导，一惹着我就要骂人。在单位里，我是出了名的歪人。大法要求修炼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必须做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要求的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，得忍。我听师父的话，从修炼那一天起再没骂过人，但有时还带话把。2000年3月去北京说真话，被公安接回来关拘留所15天。谈话间，同修听到我说话带话把，给我指出来，从那以后说话再也不带话把了。 三，大法化解了我与同事的冤怨。因为修炼前自己强势，又自认为聪明，单位财务上的事自己老是盯着，会计出纳多得一张电影票，自己都不依不饶，动不动就和会计吵，关系搞得很紧张。好几年会计都不和我说话，见了我就像见到仇人一样。学大法后，我就想到自己和那个会计就和敌人一样，这不行。我按照大法要求内找自己，发自内心认识到过去是自己太强势，太计较，得理不饶人，无理也争三分，因而伤害了同事，我内心感到痛悔。在单位组织的退休干部活动中，我放低自己，主动接近他，而且当着几个退休干部的面，诚恳地向他认错道歉，他很感动，我们发自内心消除了历年的间隔，成了好朋友。后来他逢人便说我修大法变好了，为此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大法好。他到省城居住之前，我特意送给他针线护身符，并帮他把入过的团队退了。现在他80多岁了，身体还非常好。四，修大法半年摘掉了眼镜。1964年7月，我16岁时，因眼睛近视戴上了眼镜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近视度越来越深，标准视力在 0.1 以下。修炼前夕，除了近视外，又添了老花眼。在办公室上班时，戴上眼镜看不到写字，必须把眼镜取了，离很近才能写字。而取了眼镜，隔2尺远就不认识人，而且不戴眼镜没法走路。修炼半年左右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我们在一个同修家练功，练完动功休息一下，准备练静功。就在休息时，我左眼睛镜片突然脱落下来，我觉得奇怪，怎么平白落下了呢？第二天我又去把它配起戴上。又过了一个月，我看师傅讲法，才悟到我可以不戴眼镜了。我到眼镜店测视力，我标准视力达到 0.7， 我好高兴，我以为今生不可能摘掉的眼镜，练功半年就摘掉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老花眼也没有了。五，修大法我24年没吃一粒药。我修大法20多年了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。不是有病不吃药，而是根本没有病，吃药干什么？现在我已满74周岁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精力充沛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羡慕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抑郁弯路，迎向生命归途》，作者明慧，记者沈荣采访报道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7日。沈维彤是一位资深记者与财经节目主持人，他谦逊稳重，才思敏捷，受到同仁的信任与倚重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，维彤曾有段不堪回首的过往，是法轮大法驱走了他心中的黑暗，也为他的生命带来重生的希望。第一部分，抑郁的青春期。维彤是早产儿，身体和智力发育迟缓，笨重的身形与迟钝的反应常常成为同学排挤嘲笑的对象。他说，被同学欺负的状况从小学到国中一直都有，
在学校里长期被霸凌的伤害，造成他性格非常自卑。在维童感到最恐惧不安的时候，他因母亲的缘故接触到法轮功。维童回忆，那时母亲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，妈妈的脊椎曾受重伤，我每天早上都要和哥哥姐姐一起帮妈妈翻身拍背，她才能从床上坐起。为了让身体好起来，母亲曾试用生机饮食、民俗疗法来改善体质，并接触传统按摩和知名气功，可即便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，身体也没有太多变化。直到学了法轮功后，母亲才有了判若两人的转变。维童说，学练法轮功后，妈妈变得很健康、很乐观，总是活力十足，笑口常开。我都忘了早上要帮忙拍背的事。后来妈妈就问我要不要学，并在暑假清晨5点多的时候带着我们去公园练功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开智开慧。陈琦与母亲去公园练法轮功后，维童的身形与智慧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才一个暑假的时间，我的体型明显消瘦，肌肉紧实，不再虚胖，原本粗糙的皮肤变得光滑，还有因旧伤抬不起来的手臂也在做了第二套功法后活动自如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个功法真的好特别。除了练功外，维童也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《转法轮》。神奇的是，维童发现学大法后，自己混沌多年的思想被打开了。他说，因为我是早产儿，脑袋瓜就像没开窍一样，很多1+1=2的简单道理都不懂，听不懂老师讲的课。可学了大法后，那层包裹的束缚不见了，我发现自己的反应、逻辑思考能力和智力都提升了，与其他同龄正常的孩子没有了差别，老师讲的课都能听懂了，每一科的成绩也在全面提升。最后跌破师长同学的眼镜，顺利升上高中，后来还考取了台湾一所口碑不错的公立大学。第三部分，沉迷电玩，身心抑郁。踏入大学后，沈维童看到大学里的同学才华洋溢，反观自己有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懂，包括和人的沟通互动、谈吐幽默、体育能力、见识技能等。他说，从小在严格的教育下，我一直感到压抑且极度自卑，后来在学业中找到了些许信心，才认为自己还是有用的。相形见拙带来的自卑感让维童失去了自信，也忘了修炼的初衷。那时的维童虽然体验到大法为他开智开慧，但并未真正认识到修炼的意义。他回顾，当时每天晚上11点，我们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学法，可我发现自己慢慢看不进去了，也对这种要求感到厌烦，在内心压力不断积累，又不知道怎么去排解的情况下，我终于在一天晚上对家人说，我不修炼了。然而放弃修炼之后，他并没有预想中的轻松，反而每天都觉得很压抑，很不舒服。他说，当时我的情况很糟，负面的东西非常强，好像随时都有人盯着我说，你好丑，你好烂。各种情绪压力加成在一起，更让我觉得和同学格格不入，对人群也有了恐惧感。学校对我而言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环境，上课更成为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后来我就只能逃离现实，躲到网络里了。我可以整天不上课，就先看一整天的小说，再投入到电玩虚拟游戏里，因为那是我唯一可以喘息的空间。那段时间，维童罹患了忧郁症，内心的恐惧和失败感时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体重忽胖忽瘦，情绪焦躁不安。 严重时甚至想过轻生。他表示，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难过的坎。大学三年级还因为缺课太多，差点被退学。但当时就是看什么都很负面，就觉得随便吧，反正人生都这样了，没有直接做傻事就不错了。第四部分，再次想起大法的美好。毕业后，维童进入职场，白天紧凑繁重的工作，让他必须竭尽心力才能应付。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开始想起修炼的纯净与美好。他说，午夜梦回时，我常会惊醒，想起那段修炼的时光。虽然我离开很久，法都忘光了，但对大法，我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印象，深植心中。想起大法后，维童不断省思自己的人生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他一路跌跌撞撞，仍无法拥有想要的一切？他说，我开始意识到，人生的不完美，和他人的比较，那些耳语眼光都不重要。我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成就什么样的生命才是关键。后来我就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构成人间幸福的东西都丧失了，那什么才是支撑生命最重要的关键？此时，真善忍三个字从他心底浮现，他终于理解到，法轮大法才是生命真正需要的。第五部分，师父从未离开过。维童说，在我痛苦的那些年里，我常觉得自己被负面的物质不断往下拉，被迫沉进水里无法透气。当我好不容易摆脱压力探出头来时，发现上面其实有条救命的绳索，那是大法师父。师父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一直在等着我上去。但这时还差最后一步，就是得我自己愿意摆脱这些负面的东西，才有力气伸出手握住师父的手。2012年年底，维童终于主动迈出了那一步。他说，那天回家后，我就一直在母亲身边转，最后不好意思地对她说，我什么动作都忘记了，你可以再重新教我吗？妈妈一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当她发现我想重新学功时，非常开心，赶快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我。决定重新修炼后，维童把过去视为宝贝、堆积如山的电玩和漫画一口气全部扔掉。当我把那些东西清理掉之后，整个人变得清醒很多，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状态正急速地往上升。当时就觉得法的力量真的很大，当我想要往正的方向变好时，能感到自己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，每一天醒来会觉得自己的思维和心性和昨天又不一样了。学法不但常有新的领悟，身体也变得健康轻盈很多。重新回到大法中的他，感到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，抑郁的身心也完全恢复了健康。过去他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苦苦挣扎，觉得生活灰暗且迷茫，但现在他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，对人生的际遇充满活力和希望。维童说，多年以前有位同修曾经对我说，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修炼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我绕了一段好远的弯路，非得自己跌倒后才知道珍惜，珍惜这个在我生命中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。现在我由衷庆幸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法轮大法确实给人类一个光明的返本归真的大道，而修炼大法也是我生命中最正确的决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阅读转法轮，长期失眠不药而愈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号。对一个长期失眠的人而言，总是奢望着能好好睡上一觉，这也是罗敏佳曾经的愿望。他被失眠困扰了十多年，看着身边的先生和小孩呼呼大睡，真羡慕啊。直到某一天，罗敏佳的愿望竟然实现了。他在傍晚捧着一本书读着读着，那天晚上竟睡了一个香甜的觉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长期失眠，阅读美容院老板娘介绍的一本书《不药而愈》。结婚前，罗敏佳读书、就业都是在台北，在台北福华大饭店当了8年多的业务公关，后经人介绍，她嫁到了新竹县竹东镇。除了先生一家人之外，身边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从大都会搬到偏僻小镇，心理和精神上的落差很难适应，随之而来的还有身体上的痛苦。敏佳的腰椎在结婚前受过伤，结婚后生了3个小孩，生产过程中经过挤压，腰椎疼得更厉害，失眠也比结婚前更严重。到了下午，颈椎僵硬、胸闷、呼吸困难等症状会反复出现。他看了很多医生，也花了很多医药费。医师诊断失眠原因为自律神经失调。除了西医，他也去看中医，还吃了各种偏方，也做整椎推拿，一次都要花500至1000元台币。还有精油按摩，买精油花掉了10多万元台币。健康状况却一直没有好转。有一天，他去美容院洗头，刚洗到一半，病突然发作。他感到胸闷，呼吸困难，脸色发白，冒冷汗。老板娘吓了一跳，问他怎么会突然这样，赶紧把他扶到旁边的躺椅，让他躺下来。这样，大约过了10多分钟后，症状才慢慢缓解。缓解后，老板娘对他说，要不要来练功？他问，练什么功？于是老板娘就介绍他到书店买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即一套教练功动作的光盘。他立刻就到书店买了书。回家后，他马上把书翻开来看，就觉得这本书怎么这么好看，看时心情很平静愉悦。吃完晚饭，他又接着看书，觉得很开心。神奇的是，3个孩子都没来吵他，安静地在旁边玩。敏佳的3个小孩的年龄分别是3岁、5岁、6岁，平时会很吵人，玩闹起来连天花板都快要掀掉，此时却特别安静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第二部分，梦见神佛降临。敏佳看了一会儿书就去睡觉，平常很难入眠的他，神奇的是当晚竟然可以一睡到天亮。睡眠中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在天上飘来飘去。他后来才知道那尊佛就是师父。从醒来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自己跟大法的缘分已经接上了。15年来，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放下过。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要修心性也要练功。他每天看转法轮和各种法轮功书籍，按照师父书中教导的真善人法理修心性，也练5套功法，一步到位，身体越练越好，不但失眠问题没了，其他症状也都不翼而飞，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他哽咽地说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谢谢师父。敏佳也回想起小时候，大约4、5岁时，他每天都会做同一个梦，就是他坐在云端，然后把眼睛闭起来要睡觉，就很清楚地感觉自己从云端掉下来，一直往下掉，往下掉。隔天早上，妈妈发现他裹着棉被睡在地板上，每天重复一样的梦，让他害怕睡觉，妈妈却以为他调皮，还因此挨了骂。敏佳感动地说，读了大法书后才知道， 原来我们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要修好才能返回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是历经再艰难的考验，都会因为这个梦而得到激励，深信师父讲的法都是真实的。第三部分，修取妒忌心，婆媳和睦。大法师父教导学员要修取各种执着心，提高心性，其中以妒忌心最难察觉，却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敏佳回想起和婆婆相处的一段往事，婆婆生了三个儿子，也认了一个干女儿，婆婆对干女儿格外疼爱，一直将她带在身边，直到女孩长大，20岁嫁人，也生了孩子，婆婆就义务地当起奶妈，帮干女儿带孩子，像奶奶疼孙子一样的宠溺着儿孙两代。修炼以前，敏佳觉得很不公平，论血缘关系，婆婆应该帮她带孩子才对，怎么会帮外人带而不是帮她带呢？直到修炼后，她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一颗妒忌心，妒忌婆婆对干女儿比对儿媳妇好，疼外人不疼自己的孙子。想到这里，敏佳突然豁然开朗，觉得没什么好计较的了。解开心结后，敏佳再看到婆婆总是笑眯眯的，婆媳相处和睦，一起聊天逛街。婆婆对常人说，敏佳是最有气质、最好的儿媳妇。婆婆虽然没有走入修炼，但对敏佳修炼法轮大法很认同与支持，也相信大法能救人。有一天，婆婆突然打电话给她说，敏佳呀，赶快来教我练功，我的血压飙到200多。敏佳快速地赶了过去，安抚婆婆别紧张，接着教她练了第134套功法。半小时，婆婆脸色没那么红了，一量血压下来了，两人一起谢谢大法师父解危难。之后，小叔赶回家问了血压下降的经过，啧啧称赞说，法轮功真是太厉害了。第四部分，亲情与心性的考验。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伟大的，但孩子是独立的个体，应该让他们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但做父母的由于过度操心，常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孩子。敏佳也面临这样亲情与心性的考验。儿子考上一所顶尖大学美术系，是人人羡慕的好学校。放榜后3天内要办登记，否则就等于弃权。这时，儿子竟然告诉他不想去登记，要想改考理工学校。当下他愣住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儿子国高中一共6年都是读艺术学校，大学考上美术系，一路顺风地朝人生目标攀升，不是很好吗？经过沟通交流，儿子告诉他，自己在画画风格上始终突破不了，直到大学美术系考试放榜，他才发现自己内心真正喜欢、想要读的原来是理工科，而不是艺术。听完儿子的心里话后，敏佳向内找，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名利之心。当初会安排孩子读艺术国高中，是因为那所学校很有名。另一方面是学艺术的孩子不会变坏，自己比较不用操心，说穿了还是为私的心理。他也回想起来，儿子从小就喜欢玩乐高模型，逻辑性很好，儿子也喜欢修理家中的电器用品，这些特质都显示他适合读理工。敏佳也想过，儿子如果读理工科，未来比较有前途。就这样，一颗患得患失、求利的心，有意无意地灌输给了孩子，导致他今天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。他和孩子坦诚交心后，两个人都落泪了。后来，他和丈夫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，一起买了物理和化学2课教材。经过半年的努力后，儿子顺利地考上国立大学光电系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敏佳说，修炼人的法宝是遇事向内找，幸好他修了大法，才能有这样的智慧，把自己的执着放下，站在协助的角色，支持帮孩子一起达成愿望，没有后悔和遗憾。 最后他说，感谢师父传法度人，我会更加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